大家早安。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这本书在我们教会图书馆里也有，我看到刚才有几个人举手。《天路历程》啊，是英格兰布道家约翰·班扬的著作，于1678年2月出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它是其实上也是世上最广为人知的基督信仰语言文学，它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包括我们中文版本就有好几个，还有比如说上海话的、宁波话的，各种版本都有。天路历程分上下卷，上卷叙述他是一个堕落者，逃出毁灭之城，遇十字架而成了基督徒，所以他的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基督徒。他一路访寻 天城，途中遇到各色各样的人物，比如说有任志勇，有新慈，有敬虔，有忠信，有盼望，当然也有无知，有善杀，还有弱智等等。他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比如说失望的泥沼，浮华世界，疑惑成等，经历了各种威胁与考验，最后战胜了魔王，最后呢到达了天城。那么下卷呢是一个姊妹作，也可以说是续篇，是将基督徒的妻子寻访天城的经历。所以刚才我念的这个名字场景，因为它是寓言文学，所以呢实际上熟悉圣经的人都能联想到它讲的是什么意思。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去图书馆借阅，也可以在网上阅读。那么在天路历程当中，这位基督徒在每一段天路中曾得到不同人的帮助，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帮助者就是他这基督徒的天路同伴。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天路同伴这个词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该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如何相互帮助。好，我们在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大家看到了几个关键的词，我呢用这种图表的形式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所读的经文呢是出自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书信。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加拉太有假教师主张说，人除了信仰基督之外，还要加上增加律法的个人功德，需要行割礼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救恩。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加拉太信徒抵抗这种异端邪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既靠着圣灵开始，就不可能还要靠着肉体来成全。那么在经文里面大家看到我们列出了讲到其中一点，第24节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接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我们新生命或者我们信仰的起点，我们永生的起点是因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里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主和生命的主，就表示我们的过去和基督，我们自己和基督一起同定在十字架上面，过去已经完全了结了。那么接下来的路程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这里呢我画了一个箭头，我们今天讲到天路，那天路很显然起点是遇到十字架，是经历了耶稣的救恩。那我们的到什么时候结局呢？那就是天路历程里面所说的天城，我们说永生，进入了回到天家，见到我们主面为止。这条路虽然不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看得见的路，但实实在在的确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的一条路。如果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可能也能想起来，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也可以说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之后，到达他们应许之地迦南地为止，他们在旷野过红海，在旷野里边漂流了非常多的年，这也可以说是天路的一个影子。 因为旧约很多历史上所写的实际上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影子是什么样子。在这条路上其实不是一条平坦的大路，这路上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苦，但是有一点，神始终与他们同在。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白天有援助，晚上有补助，这表示神的同在和临在，一直在保守看顾着他们。那么基督徒的得胜像这句完全的信靠神，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在经文里面也讲到，圣灵和我们肉体邪情私欲是相敌的，换句话说，两个带领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没有相容的地方。一个是带领我们走向永生，另外一个带领我们走向的是败坏和灭亡。在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六章第七第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千万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么顺从情欲或者我们是里边的邪情私欲的表现，具体就不念了，很长大家都知道，并且这一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不是个好的事情。那么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成的果，神的果。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也告诉我们，好的品格并不是我们自己靠肉体的努力能够达成的，而是顺从圣灵的带领，神陶造我们的结果，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所以才叫做圣灵的果子。我们对自己的品格会反映在我们的生命状态里边反映出来，或者顺从圣灵，或者顺从罪性。我们和弟兄姐妹或者和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在的会反映出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旁观者清，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我们有天路上的同伴来警醒和帮助我们，也能够实话地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因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我们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常常审查我们自己的光景，天路也是神陶造我们，是我们每个人成圣之路。那么作为天路的同伴，我们彼此需要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第一点想分享的是，天路同伴需互相抵挡，担当就担当抵挡被罪引诱的重担。在第六章的一到二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这节经文里边说到属灵的人，那指的哪些人呢？那很显然是属基督的人。前面有讲过了，属基督的人是什么？邪情私欲、肉体邪情邪情私欲全被定在十字架上面，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人，愿意顺从圣灵的人。所以不是指一个哪一个特别高深的人，指的是每一个顺从基督的人，顺从圣灵的人。那么这里特别提到重担要互相担当，这重担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连这个经文的上下节，它指的是特别指的是要帮助别人抵挡被罪引诱的重担，因为在下面我们还会讲到另外一个担子，但是个人要自己担当的。那么这里讲到要完全的基督的律法，那显然就是什么？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如己，不光要爱邻舍，还要爱仇敌。那么如果我们一大帮人出去外边旅游，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肯定是安全。所以我们同样的在天路里边，我们也要注意的什么？第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那么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同路的人为什么肯定会一起团结起来，互相来相互来抵挡，相互就是合伙来抵挡外边的攻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目前还生活在这个我们就是被罪充满的这个世界里边， 那么我们在天路上面，我们有些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陷阱，也会遇到征战，遇到各样的苦难。其实正巧上个周日郭传道也在讲道当中借用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赶出迦南人的例子，提醒我们如果不愿意付出代价去改变，不愿意顺服神，或只看重表面的成功，会导致我们的失败。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个图来去看的话，我们偶然被罪胜过是因为什么呢？就说我们肉体里面一些私欲还没有完全被钉死。还有些时候呢，在生命深处里边有些地方还不愿意顺从生命的地方，还有一些有等待更新的地方，导致自己一时顺从了肉体的邪情私欲而产生的结果。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提到我们得救前，我们得救前的生命什么是习惯顺从今世的风俗，并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如果一不小心呢，很容易会回到老路上面去。如果被罪胜过，如果没有被挽回，是很可怕。这次我和凯雷在国内待了差不多四个星期，也去不同的城市去看了看，和不同的组内的弟兄姐妹有些交流。其中看到一点就是非常痛心的，很多就是有一些人啊，他是号称基督徒非常多年了，但是这些最根本的问题，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对付。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有一些呢，是因为一开始就分不清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你们也知道，在中国有些时候信主的，他们就说，哦，信主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信主了。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清楚。相信他们遇见了神，也得到了这个救恩，但是呢，很可惜后来没有人，教会也没有资源去带领他们去真正认识真道。就像上一次刘子阳弟兄在做我们讲道时也提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要做的就是真正要认识真理。如果他不知道，那很容易按照自己的老我的习惯去做。所以一些基督徒在国内一些表现呢，虽然是信主了，他也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当他要在赚钱的时候呢，他还是不择手段，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行为是属于在神对神面前是属于罪行。那么一个人犯了罪，如果没有周围的人提醒，没有及时的悔改，时间一长的结果呢，就是到最后他已经不会悔改了。因为他再叫他悔改的时候，我们再跟他一起学习圣经的，他会逃走。他就说已经心里的刚硬到，换句话说，已经很可怕的地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恳求主的特别的怜悯，他心如果不重新产生悔改的心，那就真的沉沦下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感恩。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一开始从到那个什么，就是觉知之后，我们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提供给大家。我们包括有初心栽培，还有主日学，还有团体的学习和查经，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就让我们一开始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罪。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得到基督的救恩，有圣灵内住的人，其中有一点啊，我们肯定会清楚。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自己心里觉得不平安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就得小心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吃不准，那么就要问我们弟兄姐妹，去寻求帮助。那么作为天路同伴，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具体的呢？那么第一个很显然，如果对每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在主里已经有所成长的，我们刚才讲的属灵的人，那么就应该什么特别的对他们加以呵护，可以说特别的关爱。有需要可能帮助那位新弟兄或者新姊妹远离容易挣扎的一些环境，因为我们刚信主， 之后，就以前的一些住的环境可能还在，有些环境是我们很容易引起我们走回头路的，很容易引起我们挣扎的。这时候呢，那我们作为这主内的弟兄姐妹呢，就应该能够帮助他能够远离。另外一个呢，要离弃偶像。那偶像呢，有看得见的偶像，大家可能很清楚，家里摆了一些不该摆的东西。这个呢，我们真的要求请什么牧者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我们帮助他把这东西呢全部都拿掉。还有一些呢，看不见的偶像。那么看不见的偶像，那每个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肯定要关系比较熟悉的知道哪一位弟兄或者哪一位姊妹是哪一些地方是他的软肋。有一些呢，看到金钱，就像中国的目前的情况，只要看到金钱就不考虑其他的了，这就是他的软肋。我们这里可能还没到这个地步，那么哪些事情会是呢？有些人是因为工作，有些人是因为孩子，有些人是因为找对象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让我们自己觉得比较挣扎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真的需要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团契，各种各样的小组的活动一些原因。我们也期望在我们的团契里边以后呢，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和分享，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哪些是现在叫潮流或者追的人很多的，那我们就得当心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要顺着他们一起去追？如果去追的话，会不会去网络做？所以我们要先从一开始还没有被网络之前，我们就是什么相互有一个伙伴一起，我们来认清，不要让我们自己先卷进去。那么很显然的，还有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可以相互守望祷告。守望祷告，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平时在祷告当中，你会为多少弟兄姐妹提名祷告？在奥克兰，原来康莱斯的一个教会，有一位牧者，他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包括记住一些访问者的名字，包括我，甚至我的妹妹只去过奥克兰一次，他全能记住。他为什么能记住？其实他在他的本质上面，他记得所有人的名字。他每一天都会为不同的弟兄姐妹带到守望，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天路是一条看不见的属灵之路，有很多属灵的征战，那么需要属灵的武器。他为每个弟兄姐妹带到守望，同样的，只要你认识他，你有机会的话，你可能也会有交流，也会知道为弟兄姐妹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他现在的生命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也期望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相互在分享当中，能不能也把各个弟兄姐妹真正的带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实实内心的每一天提名为某一些弟兄姐妹祷告。那么当然，如果偶然的有些弟兄姐妹被罪犯所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经文呢就说，我们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那温柔的心，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因着爱的缘故，尽一切可能挽回偶然犯罪的弟兄的同伴，使他能够悔改回头。挽回就是让他能够悔改回头，因为我们是本身有人做的，我不可能去赦免老恕。当然他如果得罪了我，我赦免老恕是应当的，但是很多事情的话，我们更希望是首先要得到来自于主的饶恕。那么这首先我们要做的行动就是悔改。在约翰一书6:16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我们刚才提到出埃及记的事，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曾有得罪神有10次之多，每次摩西都为他们恳切代求，为了能使犯罪的以色列人得赦免，甚至为了他们能够得赦免，摩西甚至愿意 他说我自己的名字从生命上被涂抹。大概出埃及记32:31-32，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手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就是他爱爱到这个地步。那么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弟兄俄勒贝的战士罪战胜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有这样的爱心恳切为他代求？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小心，恐怕也被诱惑。这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当顺从圣灵的，让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即使在挽回他人的过程当中也当如此。我们自己先得有顺服的心，愿意自己的生命先被主更新。如果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自己也被罪网罗着，那 很显然的，我们不可能去帮别人，还要别人来帮我们。最后，我们既然是属灵的征战，那就需要有属灵的武器。那么在以弗所书6:11-18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盾牌，可以历经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背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其实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有的呢看到弟兄姐妹在挣扎当中，或者偶尔被对待辛苦的时候，他会暗中直接就去帮助别人。那有一些呢自己不知道如何帮助的，他会首先去找牧者或者属灵的长辈，说是我怎么样，我有这样的感动，看到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去帮助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能这样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性里边什么不喜欢听别人说我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去夸别人很容易，说别人不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出于真正的爱心，当看到弟兄姐妹偶然比罪大胜过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出于爱心去做。也许我们一时被人误解，或者一时那人不一定能认可我，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就有可能失去了挽救他的一次机会。好，下面一点，那么天主同伴需要互相勉励，劝勉个人完成神给我们个人的呼召。这一点已经我们不是讲在犯罪的事情上面，那么就讲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个方面，我们该当如何。在6:3-5里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于自己不在别人的，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什么叫自己有，或者什么叫自己没有？我们刚才在这个图上说的，我们过去的肉体的能力和自己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的。我们得到这个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一个婴儿一样，我们这次拥有什么呢？那么如果我们有拥有，就接下来顺着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结出来，归荣耀于主。所以我们有还是没有，我们能夸的是不是说圣灵是不是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 圣灵的果子呢？如果有这个，我们可夸的是谁呢？夸的是主耶稣基督，可夸的是圣灵的作用。那么刚才讲到背景里边，加拉太书里边有些假教师，他自己并没有身上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实，但是呢，他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么的义，所以呢，他要求加拉太人要去行割礼，去遵守律法。然后当他们行割礼、遵守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拿他可夸的，你看我做的多好，让他们也开始去行律法了。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提到，说是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相互夸是不是也和保罗一样，夸的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其实我们每个人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的，都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天然的能力行表面的好行为或赢得人的称赞来讨神的喜悦。刚才这张图里面也说的，在基督里边是顺着圣灵，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很显然的，我们要与圣灵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靠肉体很显然的得不到这样的果子。我们在中国这一次去看了一位弟兄，他在广州和梧州两个地方做一些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呢也是去学习他们在当地的一些施工，也去探访了一些弟兄姐妹。让我们非常受感动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已经75周岁了。我们去看她的时候，第一眼就被她的从心里面涌出来的喜乐给感染。他和我们分享了非常简单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当一位传道人跟他讲这个福音的时候，讲了第一天，当天的晚上他回家就在思想，说主啊，这位传道人跟我讲，这位主你有这么好的能力，这么大的能力，你有这么多的爱，但我并不认识你，我怎么能够才能认识你。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谦卑的一种渴慕，主就启示他说，你要明白我的话语。那他说我怎么明白啊，他说你要读学习圣经。他还跟他讲，那他说圣经从哪里拿呢，他说你去找那个传道人要。还跟他讲，指明跟他讲要一本串珠圣经，他也不知道串珠圣经是什么，他以为串珠是不过是串在珠子里面串在一串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一大早就去找这个传道人，他说我要认识主的话，我要传出圣经。那位传道人说我还最后一本，那这本就给你了。然后他就拿回去一打开，绝大部分都看得懂，因为他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然后他就问主，他说主啊，东西都拿来了，但是我读不懂又有什么用呢？就说你要一节一节慢慢的读。他真的一节一节的读，一节一节里边把很多不认识的字他都圈出来，然后问别人。那你可想而知，小学二年级读圣经，一开始圈出来的字是非常多的，很多字他是不认识的。但是这样一位老姊妹，最后主能够使用他讲道，每个星期还讲两次，星期六一次，星期天一次，讲的主题内容都不是一样的。这样一位姊妹，因为她和主的话和主自己能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有这样渴慕的心，她的生命就像说是真的是圣灵在她身上所结的果子，那种喜乐不是人所能装出来或能表现出来的。 他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他都会祷告，因为他生命的变化，所以周围有很多人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什么事情都来找他帮忙。但是他第一句回答的话，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我没办法帮你，一个老太太我能帮你什么？他说除非你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能帮你。当一个生命的变化之后，他所影响的，这样是神通过他所影响的力量是巨大的，非常多的人就因为他而信主，被神得着。那么他同样的，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他怎么样去带领其他弟兄姐妹呢？他带领就是让他们自己去认识主，自己去明白神的话语。那么当然很多人可能文化程度都比他高，在我们这里那就文化程度可能比他高得多得多。那么我们这个能不能让我们也能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走得更快一些呢？是不是对主的话也能够更熟悉一点，对主更渴慕一点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要提醒我们要自己来省察，在神面前省察自己，也不要以为别人或者我自己比别人好就自以为是，若要夸口得有夸口的理由。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具体的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其实我们在堪培拉我就说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这里所能够得到的资源跟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地之别。在中国刚才我说的，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是没有人的带领，他们也没有人带他们查经。那么有一些人很愿意渴慕神的话语，一帮弟兄姐妹就会坐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就读圣经，一节一节的读，会读一下子连续读三章甚至更多，也没办法再要分享，也没办法再让人带。而在我们这里呢，我们的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这里有成人主日学，各个团体都有查经，如果要想更深的学，还有 BSF 就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或者圣经学习团体，它是难以分开的。还有呢，网上的讲座，网上的神学课程，还有你如果更要追求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你想追求所资源不给你的。那么如果大家还想更精进的话，你就可以跟传道去看看，我说我现在除了我们现在的资源还不够，我还想再进一步晋升的，我想传道一定会告诉你适合你的办法。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们自己在学习圣经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明白我们不可能再靠自己？这是新望爱的人士好在上面半年来都在查圣灵的果子，是主题查经，我们查了六次了，正好完成了仁爱部分。那么这个月的月初，那么我们正好查仁爱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就查关于持久的爱，用的呢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大家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然后一下子往下面。那我们在一起学习讨论，那么我呢参加了南区小组的讨论，那么在大家在讨论当中都承认，除了耶稣，我们都不可能靠自身的努力活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描述的爱。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也知道除了神，我们自己人很难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个最亲近的人，所以我们只能可以把主把人带到主面前，就像那位刚才讲的那位老姊妹一样的，是那个人得到救恩，得到改变。同样的，我们每个人要真正的成长，是需要经历各样的风浪的。我们如果种一棵树，要让一棵树长成参天大树，我们可以松土浇水施肥，但是却不能替他经历风霜雨雪。同样作为天路的同伴， 我们可以互相的勉励、安慰、鼓励、扶持，但是却不能代替他经历患难和考验。我们肯定也听说过，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那么这个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它的意义呢？是不是真的明白逆境在很多时候确确实实神为了陶造我们，为我们量身打造的？假如啊，有一天你一个好姊妹或者好弟兄来告诉你说，虽然他很有心继续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最近却是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工作上不顺，同事关系也不好相处，家里呢也乱成了一锅粥，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有精神，而等待的事情呢又越积越多，都已经快崩溃了。他现在想的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换一个环境，那么你会如何回应呢？也许你会非常有同理心的倾听他的诉说，同时呢也是默默的为他祷告。或许你想到，也许神正是使用这样的环境，好让圣灵在他身上结出喜乐、和平和忍耐的果子。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换一个环境，逃离这种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失去一次被赐福的机会。那你会怎么样劝勉他呢？你怎么样帮助他从神那里得到话，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胜过这样的环境呢？我这里很显然没有具体的答案。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的团体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多这方面的学习与探讨。这也就是我们天路同伴大家在一起能够相互帮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一个责任。作为天路同伴，我们需要相互勉励，但是个人呢，必须要担起自己的担子，因为这个成长胜过这样的环境他必须走过，否则的话他的生命不可能成才。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引领，胜过这种困境，完成神给我们每个人独特的护照。好，下面一个呢是天路同伴需要乐意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在第六章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拱给施教的人。其实这一经文也提醒我们到如何使用自己拥有的金钱和物质方面，包括时间。其实我们每个人哈，分工不同，拥有的资源不一样，实际上是需要相互帮助的。这也是神赐予我们为什么每个人资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的原因。我们能够相互分享、相互帮助，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或者能这样做，很显然不是因为出于压力，而是出于甘心，是操练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顺从。那非常感恩的，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在这样操练了。那么有些呢就按照主所赐的奉献时间、金钱或者各样才干给主的教会使用，有些呢主动的去关怀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些呢接待弟兄姐妹或者到自己家里来，有些呢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让团契和弟兄姐妹能够聚会一起使用，并且大家都是默默奉献，不求人的称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带来任何财物，离开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带走任何财物，唯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会随着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说到一个很富有的人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又告诉他说，要卖掉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并且还要来跟从耶稣。那么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将来带不走的财资源能被用来帮助我们共同走完天路，那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叫什么物有所值。 那么作为结语，我们要说天路真的是条恩典之路，因为他施予耶稣基督的救恩，一路上呢又是加圣灵的同在和引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立定心志，抓住主的应许。我们同伴之间呢，要相互守望、勉励和帮助。我们要坚定心志，勇敢的前行。我重复5:24，就是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6:7-10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失，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圣徒一家更当这样。最后，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下，每一位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想一下，在我们国语堂里面，你可以成为哪一位弟兄或者哪一位姊妹的天路同伴？让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此次所赐的救恩和永生之道。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感恩你赐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人，在天路上引领我们，愿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都有顺从的心理回应你，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归荣耀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